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天津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在滨海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；四川七旬夫妇杜志俊、吴启慧被非法判刑；山东于兰芳在苏州法庭陈述事实，驳斥非法起诉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先生2021年10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，在天津市滨海监狱一直被严管迫害。近期得知刘连坤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。现年53岁的刘连坤2019年8月被天津市北辰分局伙同北辰区小店镇派出所警察合谋绑架，非法抄家。刘连坤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2年多后，被法院枉判5年。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，刘连坤曾经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、劳教等迫害。2000年，刘连坤被警察绑架到双口劳教所，因拒绝所谓的转化，刘连坤被非法劳教2年后假期1年，期间多次遭受酷刑折磨。2003年，刘连坤又被北辰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至北辰分局，后被强行送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。2005年，刘连坤走出劳教所，同年12月15日在工作中又遭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曹庄子看守所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杜志俊与妻子吴启慧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1年，于2022年5月被江油市法院分别枉判3年半、4年半。2021年6月，杜志俊、吴启慧夫妇被江油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抢走电脑和所有法轮功书籍。杜志俊被绑架到江油市看守所，吴启慧被绑架到绵阳市看守所。另外，江油市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也同时被绑架，非法抄家。这次大规模的绑架行动由绵阳市和江油市政法委策划。杜志俊老人曾经是绵阳地区江油市精神病院院长，1990年因车祸致右肩胛骨、右边肋骨一至七左股骨中上段陈旧性骨折，畸形愈合，胃大部分切除，工伤鉴定伤残等级2等1级残废。为了去病健身，杜志俊修炼了法轮功，修心向善，做好人。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杜志俊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。2004年杜志俊被江油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来由他的儿子做担保，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。同年11月又无故被警方劳教1年，因为身体残疾被劳教所退回，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。2009年杜志俊被江油国安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，并抢走电脑、手机、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，后来杜志俊被法院冤判3年。杜志俊的妻子吴启慧被中共当局2次非法拘留、2次非法劳教、1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，多次被警察闯入家中骚扰监视居住。2022年5月杜志俊被江油市法院枉判3年半，吴启慧被江油市法院枉判4年半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兰芳女士2022年6月14日遭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。于兰芳的辩护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，要求法官判当事人无罪。于兰芳今年55岁，家住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银通社区。近年来，于兰芳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的女儿家帮带孩子。2021年1月28日苏州市枫桥派出所蒋大伟等7、8个警察闯到于兰芳的女儿家，绑架了于兰芳，并非法抄家，抢走了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， 警察声称从闭路电视上看到于兰芳进入一个社区，有人举报在该社区找到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册子。在被非法关押36天后，于兰芳被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。2022年6月14日，于兰芳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。庭审中，律师依法辩护说，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练功强身健体，公民有信仰的权利，而且信仰真善忍教人向善，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，破坏到什么程度。庭审中，于兰芳讲述了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所遭受的迫害。他说，我在1999年以前就练法轮功，强身健体做好人。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成了镇压的对象。我在我当地派出所经历过毒打致昏、流离失所、洗脑般迫害，三天两头的抓去非法关押，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下，一段时间放弃了修炼。这样，我以前有病的症状复发，并且患上了抑郁型精神障碍症。后来，我重新修炼，身体又恢复了健康。我练功身体好了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与邻里和睦相处。公婆在世时逢人就夸，我是最孝顺的儿媳。法轮功这么一个于民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，怎么就破坏法律实施了？和我接触的人只会受益，没有危害到任何人，因此对我指控的罪名不成立。参加非法开庭的审判长是刘立鹏，公诉人是黄秀峰。于兰芳的女儿在庭审的中途被审判长以证人为由赶出法庭，女婿在法院门口就被以证人为由阻止进庭。据民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5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玫瑰节天国乐团受欢迎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民慧网报道，2022年5月27日至6月26日，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再度举办玫瑰节，美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天国乐团和由鲜花装饰的花车受邀参加了6月11日举行的大花会游行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。游行由纪念体育馆开始，经过市中心，全长2英里，天国乐团压轴登场。游行中，天国乐团演奏了《法轮大法好》《凯旋》《神圣的歌》等原创乐曲，军乐团经典演奏曲目《星条旗永不落》。当天国乐团进入体育馆的一刻，令人振奋的鼓乐引来全场观众的掌声。走在天国乐团后面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制作的花车，花车上巨型转法轮书籍模型屹立当中，四周有粉色的梅花和美丽的玫瑰花装饰。花车的侧面巨大荧屏播放着介绍法轮大法的视频，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向人们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沿途的观众表示，这是整个游行中最美的乐团，我喜欢，太精彩了。他们到这里拜访我们，选择演奏一曲美国音乐，这令我太开心了。观众玛丽尔·罗斯说，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实践他们所信仰的，人们绝对有必要自由地去打坐，根据他们的道德要求去工作。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因此而被中共打压。美西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指挥手亚伯拉罕·汤普森说，所有天国乐团成员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法轮大法的修炼是基于真善忍原则，我们乐团的使命是通过音乐向社区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主办方特地邀请天国乐团在电视直播现场演奏，这是当天少数获此殊荣的表演团体之一。 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.9754亿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派出所所长停止了迫害行为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翠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。我是1999年720前习得大法的，以下是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小故事。一，派出所所长停止了迫害行为。那是2003年的一天，我带着10岁的女儿，包里放着真相币，拿着3张师傅的法相去熟人店里装裱，把师傅的法相递给熟人后说，你赶紧帮我装裱好，我去有点事儿，就来取。我带着女儿把真相币给了几处的同修，然后回到熟人的店，看到师傅的法相朝着店门外放着，我吓了一跳，心想是我忘记告诉他了。我赶紧把师傅的法相转过来，背面朝外放着。这时旁边坐着两个年轻小伙子，说，你现在不拿，等会儿来了人你再拿。我没反应过来，就跟他们讲真相，还每人赠送了一张9瓶共产党的光碟。一会儿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人，其中一个小伙子说，你跟他讲真相，他是和我们一起的，你也给他一个碟子。我就从包里拿出一张9瓶碟子给他，并跟他讲了真相。我拿师傅的法相准备回家，这个50多岁的男人就说，不要走，你是练法轮功的。原来他是警察，他要那两个年轻人打电话叫警车来，说要把我带到派出所。那两个年轻人坐着没动，这时老板看事情不妙，就拿起师傅的法相塞到我手上，推着我快走。我女儿也赶快从我身上把包包拿走。出了门，我拿着师傅的法相往前走，老警察就拖着不让我走。我就一个劲儿地跟他说，善待大法得福报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他就松手了。我又找女儿，看到女儿躲在墙角下，我走到他跟前说，宝宝，我们走，你帮妈妈发正念没？他说，我嘴巴都发破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母女平安回家。后来得知那个老警察是派出所所长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，最终他停止了迫害行为。第二部分，你身子比摩托车还硬。2008年的一天，我到临县去讲真相劝三退。刚下车时，一辆摩托车从我正面急冲过来，把我正好撞到扑在摩托车头上，将我冲出去10几米远才刹住车。我的左手小手臂被划破了，当时能看到里面的骨头，鲜血直流。司机很害怕，赶快从口袋里掏钱给我。我说，我不要钱，我不怪你，我没问题的，我有师傅管。神奇的是，他的摩托车上的灯、反光镜、把手都飞出去好远，而我除了小手臂上一点皮外伤外，身体都完好无损。我的眼镜、穿的真丝绸上衣、背着的真相资料都完好无损。旁边看热闹的人说，你身子比摩托车还硬，你这个人不会死的。我就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傅，我有神管的。司机看我不要钱，就赶快打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缝针，然后医生要我拍片打吊针消炎。我说，我是练功人，练功本身就消炎除菌。缝针后我就回到了同修家，当天晚上睡到床上爬不起来，躺不下去，两个膝盖肿起老高，不能动弹。我就求师父加持，师父， 请您加持我学三天法就出去讲真相。第四天就真的好了，我出去讲真相去了，但左脚有点跛。我想讲真相救人，脚一走一跛的多难看，别人怎么想？我就提起脚往地上使劲跺三下，同时口里念灭灭灭。再抬脚走路时，不痛了，不跛了，立即恢复了正常。后来一次我又去了厨师地店，当时看热闹的那些人还认得我，都说好人来了，法轮功来了。三，我要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。2008年的一天上午，我在街上发明慧周报给世人，发到了一个保安的手上。他接过周报后就抓着我往前拖，凶狠地要把我送到派出所。我讲真相他不听，使劲地把我往前拖，把我拖进了派出所。他很得意地回去了，好像立了什么大功。警察把我包里的真相资料全部倒在办公桌上，那个时候正好是上午上班时间，几个警察都在办公室。我就对他们说，这是法轮功在海外的最新消息，你们看看。几个警察都拿着看，我就到一把椅子上坐着发正念，加持警察了解真相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所长进来了，他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叫什么名字。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，要他看桌子上的资料。他就问屋里的警察有谁认识我，都不认识。我看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不一会儿是610头子来了，他一进办公室直呼我的名字，还是你。我就说，某某主任，你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还在做这个，将来怎么办？他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警察，要我到另一个办公室，他守着我。我就坐到椅子上盘腿立正，清除派出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对警察说，我要上厕所。他说，你自己去，厕所在楼下。我一下楼看见只隔一个屏就是派出所的大门，心想笔直走出去。转念一想，师父平常教导我们修炼要堂堂正正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出去，不留后患。上厕所后，我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发正念。看我的警察一个人在玩电脑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只听警察说，你回去，你弟来接你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我弟弟满脸微笑地看着我。这时进来两三个警察，一个警察说，我没打你吧，把包还给你，你弟弟开车来接你回去。另一个警察说，你没吃饭，我买了饭给你，你不吃，可不是我们不给你饭吃啊，还给你泡了茶，你也不喝。我说，谢谢你们，善待大法修炼人会得福报的。我就这样平安回来了。四，雪夜预警。2009年下了大雪后的一天，我在街上讲真相，看到一个居委会门前的橱窗里有一大张诽谤大法的内容，里面有法轮功和师父的名字。我就立即回家发正念，心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这张内容毁掉。等到凌晨三点，我拿了一支油笔就出门了。快走到居委会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一辆大货车刚好停在宣传橱窗前面。我走到橱窗前，发现橱窗玻璃上坏了一个洞，能容一只手臂伸进去。我就顺手把那张大纸扯下来了，撕烂丢到垃圾桶了。我又想，难得凌晨三点出来一趟，不如我沿街写真相短语。于是我一边写一边往回走，突然我发现后背有小车的响声。我停止了写，继续镇定自若地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车突然在我后边不远处停下来了。我意识到被巡警跟踪了，听到几个人下车的脚步声朝我走来。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发正念。 一个警察抓着我的肩膀说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理他。他说，那个墙壁上的字是你写的不？你的胆子真大，我们跟踪你一段时间了，你一路写过来。我说，我在走路回家。他就拖起我往回走。我说，你不要拖我，我自己走。他说，你跑了怎么办？我说，不会吧，我又没做坏事，我跑什么？走到了写字的地方，警察说，这是你写的不？好反动啊。我说，这是我写的，不反动，这是告诉大家真相。我接着说，你看，天灭中共邪教，退党团队自救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要人来把我带走，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说当然不是灭你们，你们是好人，明真相三退的都是好人，你们不了解法轮功是来救人的，天灭中共是天意，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。大约讲了十几分钟，他们就说，你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出来讲，这么早这么冷，免得受冻。我说，谢谢你们，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会得福报的。我们各自走了。五，真相资料发到了610头子手里。2009年快过年了，一天晚上约八点左右，沿街逢人就发翻墙软件和真相碟子，正好走到一个旅游景区，那里人多，我顺手发，没看人的脸，把一张翻墙软件发到一个人的手上，他问，还有吗？我赶紧从包里拿出不同内容的真相碟子给他，他接到手上后又问，还有吗？我说，没有了，发完了。我心里一震，这个人有点不对劲儿。抬头一看，是区610头子，我认识他。他抓着我的包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没回答他，他就把我往外拉，一边拉一边打电话。我听到他问对方，关到哪个地方？说了两个地方。我就求师傅，师傅，我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新学员，明天同修要在我家学法，我今天要回去，请师傅加持。没多久，去610头子把我拖到了一辆定位警车上，把我包里剩下的翻墙软件全倒到桌子上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个警车里的屏幕上将这方圆多远的景、过路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自责不注意安全，这是自己找的。现在既然这样了，我就跟车里的警察讲真相吧。我说，这里有翻墙软件，你们每个人拿一个回去用，看看真相吧。有的警察拿了，有的没拿。过一会儿，区610头子回来了，叫我下车。我一下车，看到社区主任喊我上他的车，说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就平安回家了。请
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蹉跎14载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多学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。我于2008年的暑假第一次读转法轮，在过去的14年里，多数时间都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提高，只有在近些年的一段时间以及最近这几天，才感觉到真正多学法的庄严和伟大。之前的很多时候，我都片面地理解师尊在《精进要旨融于法》中讲的一句话。 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变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提高。因此，在之前的很多时候，我给自己每天规定看多少页，后来又给自己规定看多少遍。但是这样看下去，看到第110遍，并没有感觉自己真的有多大的提高。看似对大法没有动摇过，但是有时会对多学法能提高心性的法理产生过怀疑。加上比自己提前看书多年的爷爷，对转法轮连字面意思都看不懂，有时还对师尊不敬，完全不理解正法修炼三件事的内涵，以及后来经过自己引导走入修炼的母亲、姨母经常看书，连最基本的祛病健身层次都没有突破，自己对大法掌功快、多学法的法理产生过相当大的怀疑。但是本性的一面虽还知道大法是正的、是好的，可又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正结究竟出现在哪里。后来慈悲的师尊看我实在不悟，就点化我，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，思想中装得越多变化越快，我才恍然大悟一样，原来多看书、多读书能提高的原因是把法装在了思想里，也就是说融在了主意识里。自己虽然看书14年，绝大多数的时候并不是往主意识中、往思想中装法，只是一边看着书一边琢磨这些让我疑问的事情，然后计算着变数。也就是说，我理解到是否多学法的标志是把法装在思想中多少，而不是表面上看了书多少遍，这是肉眼无法看到的。而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，是对转法轮全面的理解和接受，有想同化大法的愿望，这样就必然会往思想中多装法。而我家里的那些亲人，很可能由于根本执着放不下，所谓的学法不一定真的对转法轮全盘理解和接受，也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愿望。旧时里安排了很多无法真正得法的人混在大法弟子中起破坏作用，学法不深的人是很难识别的，常人就更无法识别了，他们本人也无法意识到，只有真正多学法深入实修的大法弟子才会理解。我自己无论是什么情况，但我坚决否定旧时里的安排，我只想无条件圆融师尊所要的，和师尊以外的任何生命签的任何约定全部作废。结合我自身的情况，我想再和大家谈几句，尤其像我这种在常人中有所谓高学历的人，在一些问题上容易钻牛角尖，愿意推理，愿意联想，这都成为阻碍我们正确理解法的障碍。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师尊的法，多学法偏重在学字上，也就是往思想中多装法，而不是表面上看的变数多，甚至去琢磨些形而上学的东西。我们高学历的人往往记忆力相对来说比较好，有时看书时会自动反映出下一句，就不自觉的图快。针对这种现象，我的经验是听讲法录音，这是我个人的情况，不一定适应每个人，因为讲法录音是一个频率，我们不会不自觉的读快或读慢。以上是我这些年走过的弯路，虽然看大法书14年，但是感觉自己一直没有真正的把法学进去，现在才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多学法，指的是思想中装得多。写出这些，希望对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有所借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救人项目中修好自己，作者挪威大法弟子杏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日。我参加了不同的给中国人讲真相的项目，因为有在景点讲真相的经验和同修的帮助，我很快掌握了打电话救人的方法。打真相电话很磨练心性，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，要耐心倾听对方的说话和快速的反应能力。过程中，有的由于怕中共系统监听给自己带来麻烦，不敢表态，有的震惊，感谢我们告诉他们真相，同意三退。有的三退后要学法练功，有的要给大法捐钱。他们中有政府高官，有学生、工人，有平民百姓。当然，骂人的也不少。由于中共灌输的党文化扭曲了人性，使中国人脑子里善的东西不多了。当听真相电话时，张嘴就是骂人，特别是长期被中共洗脑的党政官员或者公务员，他们大部分中毒深。不过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总结了一些对他们讲真相的思路。每到这时，我会冷静，听他们先骂完，明白他被谎言毒害很深。起初我会动心，说话明显急躁，讲真相效果不好。随着讲真相越来越成熟，我不再动心，即使对方骂我很难听，我坦然面对，依然要救他，慢慢地把真相说给他们听。有的被感动三退，有的佩服我的坚韧和善良，有的告诉我要注意安全。听到他们明白真相后的肺腑之言，让我感动，这也坚定着我做好这个项目的决心。我是做事情比较快的人，谁交给什么事情，只要我能做，我基本会很快完成。听起来是好事，但隐藏了很大的执着，麻烦和矛盾就显露在和同修的配合中，也显露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。业余时间，除了打真相电话外，我还参加了手机短信讲真相的项目。在与同修合作中，心性考验时时发生。起初，我是做口讲录音，就是把同修编辑好的讲真相文稿念出来，录音后上传到群里，人们点开就能听到我录音的内容，引导人们理性思考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，最终使人们顺利三退，甚至接上法缘。一切还算顺利，即使遇到小的摩擦都很快过去。随着中共封锁网络越来越严，群被封、号被限制的事情不断出现，有些同修退出项目组，有的同修或者家人出现病业需要照顾，临时不能参与项目，这就导致项目缺人手。我就去帮忙制作简单的资料发到群里。随着讲真相内容的增加，资料量加大，做资料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。我不想把任务留到后边做，所以很快完成交给我的事情。但是计划会随着不断的摸索改变，我把几天前整理好的资料重新整理，过几天又发生变化了，我还要改，睡一宿觉，发觉计划怎么又变了。我的不满情绪立刻上来了，抱怨负责的同修没有安排好，计划改动太频繁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，觉得我是配合同修做资料的，不应该变成主力，觉得吃饭睡觉时间都搭上了，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家人对我也有了不满情绪，认为我做事极端，不符合修炼的要求。随之带来的是学法发正念不集中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做项目，每天练功时间也耽误了。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，但是做事的心停不下来。好在大多晚上我坚持和同修学法，之后会交流一会儿，同修提醒我调整状态，
我觉得是时候面对困难，解决问题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，讲清真相的项目，救人的项目，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，互相配合好，才能把事情做好。我悟到，做项目是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一起，团队协作才行。有事情敞开心扉和大家交流，也是建立信任和更好的合作的方法，这样才能互相配合运作好。于是，我和项目组负责同修坦诚交流，告诉同修我当下的情况，同修很理解，也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并说，项目组决定精简资料内容，一部分同修就没事做了，我可以把一些资料交给他们做。事情很快交接完毕，表面看是几句话解决了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是那颗执着自我的心放下了，才有了转机。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辆大客车开到一个高大陡直的山峰前，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司机和我对视后，一脚踩油门，转瞬间，我们的车越过山峰，到达山顶。我知道，这个关我们闯过去了。静下心来时，我想过，为什么总要把事情很快做完，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怕心，怕忘了做这件事，不好意思和人说，爱面子的心藏在其中，怕别人说不守信用，所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这件事，极端的做法躲藏在里面，显示心和做事心也暴露出来。经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强为的做，顺其自然，遇到了就把它做好，踏踏实实的修炼，因为我们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也是最好的，不能自己节外生枝。当然，在手机讲真相中也有很多感人的例子，私下我和群友沟通，了解他们听真相后的感受，引导他们多看真相，理性思考。很多人表示感谢，认为大法弟子是黑暗中的一盏灯，让他们看到希望。有的人知道大法弟子为他们付出的辛苦，感动得落泪。一次，一个群友和我私聊，说，每天关注我们的内容，让他了解了中共的残暴与邪恶至极，想找人发起暴动。我阻止了他，告诉他，中共不怕百姓的反抗，因为枪炮在他们手里。中共最怕的是真相，是大法好的真相，是他迫害好人的真相，是中共邪恶的真相。所以他的网络封锁越来越严，墙越筑越高。我还告诉他，老祖宗留下的勤劳善良的美德不能丢。中国人受中共迫害这么多年，应该了解真相，过好日子。所以传播真相是对中国人最安全、损失最小的方式。他明白了，说，你们太棒了，谢谢你们，并提到了师父的名字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他很快地撤回关键字，因为关键字会被中共系统扫到，号被封锁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是对师父的感恩，感恩师父让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真相，众生得救了，我为他们高兴。过程中很多感人的例子不能一一叙述，我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没有过好的关，但我相信听师父的话，坚持做好三件事，遇事向内找，不断地去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，什么关难我都会过去。感恩师尊保护我走过了无数的磨难和艰险，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，唯有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做好三件事， 希望随师父回家。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别叫怕心挡住回家的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号。我是在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，也20多年了，先后经历了两次被非法关押，每次两年。但始终没能动摇了我兼修大法、跟随师父回家的愿望和决心。一、弯心透骨去怕心。在2019年，有一次讲真相发资料中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是我与另一同修被绑架。一年半后，我回家，虽然立即投入到了集体学法中，但怕心非常重，如影随形。过去是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，可这次就不敢讲了，总感觉张不开嘴，也不会讲了，其实是怕心在作怪。即使发真相资料，也得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生怕被人认出来。光帽子就准备了好几顶，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，带着怕心做事。一次看到明慧网登的一篇文章，明真相的警察保护大法弟子免受迫害，于是我就萌发了给我的办案人寄真相信的想法，让他明真相，不再参与迫害，为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当时的心态很纯净，完全是为他着想，当天学完法就把真相信寄走了。寄完信后马上怕心就反出来了，负面思维也上来了，浮想联翩。这个办案人肯定会想到是我寄的信，他还知道我家，监控跟踪我怎么办？我每天都是固定时间去小组学法，这不是给大家带来不安全因素了吗？越想越后怕，好像感到危险很快就会来临。我把家里的东西都清理了，大法书也藏起来了，晚上也睡不着觉了，干脆起来发正念吧。这才想起正念来，解体这个怕心，他不是我，我不承认他，解体他。我给警察寄真相信是为了救他，所以我与他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，我只归师父管，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旧势力不配以任何借口干扰和考验我，他根本够不着我。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之外，又增加了两次发正念时间。随着不断的发正念，空间场干净多了。还有一次在医院里讲真相，给自称是母女俩的人讲。快到中午时间了，母亲躺在女儿腿上看手机，我坐在她女儿身边讲，我看女儿听得很认真，就多讲点，讲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讲中国历次运动都是迫害好人，讲迫害法轮功。最后我给她退出了团队组织。这时我看到她母亲手机里出现我的画面，因为当时比较专注在讲真相，也没太在意，回家才想起来，好像被拍照了，怕心又起来了，马上到师父法像前，求师父帮助化解磨难，同时又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赋予的神通，发正念，用搬运工把照的照片也好，录的像也好，全部清除掉。当时还觉得正念挺足，现在回想起来
也是变相承认了迫害后再反迫害。如果站在法上看问题，根本就不承认，他动不了我，也不配以任何方式干扰我救人，也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。我是把旧势力摆高了，把自己摆低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他怎么能干扰得了我呢？向内找，还是自己空间场不干净，一直存在着怕的因素，怕的物质，这是旧势力阻碍我救人，不承认他，把怕的根子拔掉，彻底消灭他，就把它当作是自己提高的一个台阶吧，向正面走，正面认识，同时求得神的帮助，或者是心里坚定自己的正信，那就是修炼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发正念，去怕心，正念越来越强了，现在又开始能面对面的讲真相了，发真相资料也不那么害怕了，除了自己做资料发之外，还能给其他同修做资料发，共同走在神的路上，做好三件事。二，正念的威力。有一天，突然我的大牙疼起来，开始没太注意，后来连着半个脑袋、耳朵都疼，不能吃饭，也不能睡觉，我得解体它，不能让它干扰我。我开始不停地发正念，一会儿用发正念口诀，一会儿用师父讲的善解的法，发了几次正念，牙就不疼了。我练功用的小播放器有两个键不好使了，我就用正念与他们沟通，你是为法来的生命，每天陪伴我练功非常辛苦，也是你的幸运，希望你一直跟随我走到圆满，回到天国世界，现在你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快用大法来归正吧，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一起用大法来归正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，小播放器就恢复正常状态了。还有，每天提醒发正念和练功用的小手机掉在地上，摔得不响了，只能使用震动，有时半夜听不到，影响发正念，很不方便。我和他沟通了几次，都是我不好，不小心摔坏你了，向你道歉，希望你尽快恢复起来，我舍不得放弃你，快用大法归正吧。现在小手机又能正常使用了，家里的智能电饭锅的几个按键也不好使了，家人说你不是能和他沟通吗？于是我又和他沟通好了，现在一直在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半百学技术建立家庭资料店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迎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号。我是60多岁的大法弟子，1998年开始修大法，20多年来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了，现将近几年修炼的体会谈一谈。一，师父帮我学技术。10年前，我周围的同修中会电脑操作的，能上网下载文件、打印小册子的很少，多是初学者。因为刚接触电脑，在使用中，一不小心操作不当，就会使电脑出现问题。而我市的技术同修很少，我和同修经常是电脑坏了，打不开了，找不到人来处理，没人装系统，往往要等很长时间。这个时候看不到明慧网，下载不了周刊、小册子等真相资料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很无奈。我退休后就有这么一个愿望，
想学电脑装系统，以便随时能上明慧网，也可以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无条件地提供帮助。那时我对电脑怎么装系统一窍不通，没有一点基础。师父看我有为大法弟子做事的愿望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就有一个外地技术同修来给我们教装电脑系统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派同修来教的，是师父在帮我学技术，我可要认真学呀。在这个同修耐心细致、不厌其烦、反复的指导下，我能简单的装电脑系统，真像手机系统了。这个电脑系统是同修自己做的，很好操作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位技术同修在两年后被邪党迫害离世了。不能依赖同修了，怎么办？上天地行论坛吧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建立的技术网站。过去也看过，看不懂，而且越看越烦躁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什么也没看明白。为了掌握一定的技术，我求师父帮我打开智慧，从初学者开始，静下心来，在天地行上一遍一遍的看，一点点的学，一天学一点。为学装系统，又买了一个二手电脑，按照天地行的教程，边学边实践，慢慢的会装基本的系统了。掌握了一些技术后，我主动的为本地同修服务，也使大家能及时的了解明慧网的内容，获得真相资料，开好小花，形成整体。新的工具箱出来后，我把所有的软件下载下来，做好工具箱，装入 U 盘，拿给其他同修，让给更多的同修做好系统的升级和维护。要不是学大法，我不会想到我还能装电脑系统，能掌握一些打印技术，做真相光盘、 U 盘等。这些技术都是师父给的，所以我把为同修服务作为我的使命，只要同修需要，就主动积极去做。二，开小花。我家的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十多年来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。在做资料中，也出现过很多怕心，对此我就加强学法，加大发正念次数，使心情平静下来再做。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，所以我要求自己认真做好每一份资料，耗材买质量好的。小册子、光盘、护身符、破网卡、真相 U 盘、书签等，同修需要什么就做什么，并尽可能的及时送到同修手中，不耽误救人。但我也不大包大揽，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，并保证自己的学法时间不被占用。这两年由于疫情，出现了两次封城、封小区的现象。每次听到要封城了，我马上就去买耗材，多储备一些。在近期的一次封城前，听到我市有的地方被封了，我赶快买了一个新打印机，把用了多年的老出问题的打印机换了。没两天就封城了，而我做资料的事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三，不被家庭环境干扰，兼修大法。2019年，儿媳妇生下一对龙凤胎，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分。儿子就和我商量，想让我和老伴儿去他那里带孙子孙女。我想，儿子在这困难时期，我们是应当帮帮的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的人在任何生活环境当中，任何工作当中都可以做个好人。一个修炼人，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我告诉你们的是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都得叫人家说你是个大法弟子。家庭的事情要处理好，工作环境中的事情要处理好。作为大法弟子呢， 你修炼的如何，在世人面前恰恰体现在这些地方。我对儿子说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不要全部都靠我。我去那里必须要学法练功，你不得反对。儿子说，行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底线。我说，是，是我的底线。因此，我就利用早晚时间练功学法，其他时间看孙子，并且去几天，回来休息几天，利用回来的几天时间做大法的事。在这三年带孙子中，基本没有影响我修大法。在孙子两岁前，儿子家先后请过几个保姆，儿子不让我给保姆讲真相，也是担心害怕为我着想，可我哪能听他的。我给先后来的三个保姆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。最后一个保姆走的时候，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帮他买了个小播放器，里面装有音乐，帮你过劫难，语音，善恶一念间，神传文化等。买播放器的事却被老伴告诉了儿子，儿子对我大发雷霆，不停地吵，还骂了我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，并且他要去把播放器要回来。我一看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我严厉地告诉他，你要是要回来，我就离开这里，救人就是我的使命。他一下好像被镇住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我进到里屋，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。我出来时，家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，风平浪静的，一场风波化解了。正法到了最后最后了，我们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让我们的师父多一分欣慰，少一分操劳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